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央行维持基准利率2.5%不变，六个月后加息预期占优；韩国政府证实袭击船只武器极有可能为伊朗产反舰导弹，召见伊朗大使；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作伪证案一审被判无罪。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5%不变。28日，央行召开新任总裁申炫松就任以来首次货币政策方向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委员会表示，中东局势进展及影响的不确定性仍然较高，宜维持基准利率现有水平不变，进一步观察局势发展及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的影响。根据委员会点阵图，六个月后基准利率上调至3.00%的预期占优。申炫松在会后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预计物价涨幅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将高于目标水平，经济增长将保持复苏势头。考虑到汇率、首都圈住房价格和家庭负债情况，有必要上调利率。另外，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为2.6%，较今年2月发布的预期上调0.6%。明年经济增速预期为2.1%，上调0.3%。今年消费者物价涨幅预期上调0.5%至2.7%，明年物价涨幅预期为2.3%。韩国政府宣布，本月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韩国南部号货轮的武器极有可能是伊朗反舰导弹。本次发布距离南部号遭袭23天，距离联合调查启动19天。本月4日，平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号先后遭到两枚不明飞行体的袭击，两次袭击间隔1分钟，导致船尾左舷出现7米深的破洞。事件发生当时，南部号停泊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船尾朝向伊朗，角度156度，飞行体正击中伊朗可见的船尾部分，第一枚未爆炸，第二枚爆炸。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27日在外交部办公大楼举行媒体发布会时表示，飞行体发动机与伊朗产涡轮喷气发动机相似，零部件上也刻有疑似伊朗制造的标识。朴润柱介绍称，技术分析结果显示，飞行体极有可能是伊朗研发的诺尔反舰导弹，飞行体发射两次证明发射主体抱有明确的打击意图。外交部随即召见伊朗驻韩国大使，提出强烈抗议。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其涉嫌作伪证案一审判决中被判无罪。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8日对尹锡悦涉嫌作伪证案进行宣判，判处其无罪，并驳回检方提出的索赔要求。尹锡悦涉嫌于去年11月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案件庭审中作伪证，谎称戒严当天原本就计划召开国务会议，而非经韩德洙建议。特检组以此为由提请法院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2年。不过法院认为尹锡悦所述证词属于主观评价，无法认定其陈述违背了本人对事实关系的记忆。法院还认为尹锡悦或从一开始便计划满足国务会议法定出席人数要求，其证据为总统室在第一次会议结束后追加指示前副总理崔相木等6名国务委员出席，并提前准备了分发给这6人的戒严文件。法院未对当时会议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务会议作出裁决。这是法院在尹锡悦一系列涉紧急戒严案件中首次作出无罪判决。据韩国外交部消息，28日，韩国外交部长关兆显在首尔外交部大楼与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间主要议题、地区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维文于本月24日至28日先后对中国、北韩、韩国进行访问。26日，维文在平壤与北韩外务相崔善基举行会谈。赵显听取了维文关于访问北韩情况的介绍，并呼吁新加坡等国从东盟层面上对营造对北对话氛围予以关注和支持。 维稳表示认同，并提议双方保持紧密沟通，实现韩半岛和平与稳定。维稳强调，韩国和新加坡是共享自由贸易、多边主义等核心价值的友好国家，期待进一步扩大并深化两国在贸易投资、高新科技、新增长产业等各领域的互惠合作。两国外长交流了对近期中东局势的评估，双方一致认为，保障中东地区和平与霍尔木兹海峡等国际通道的自由安全航行，对作为贸易国家的两国安全与经济至关重要。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联合军司令部体系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后仍将得到维持。据韩国一家媒体报道，美国暗示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将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后解散。国防部发言人郑光纳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这一说法。郑光纳指出，该报道毫无根据。今年一月，美国高级官员访韩后，驻韩美军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修改现有协议的建议。郑光纳表示，各位媒体报道完全不属实且未经证实的推测性内容，有可能对牢固的韩美同盟关系造成伤害，对此深感遗憾。郑光纳还表示，韩美于2018年签署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后的联合防卫方针，并就移交后继续维持与韩美联合军司令部相似的体系达成协议。北韩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重申北韩无核化立场一事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绝对不会也永远不会无核化。北韩外务省发言人28日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时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打着无核化的旗号，侵犯我国合法的主权行使权利，证明该机制只不过是服务于美国单极支配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外务省批判称，四方安全对话外长联合声明不仅严重歪曲亚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且彻底暴露了该机制对特定国家的敌意。外务省称，坚决反对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煽动针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地区国家的敌意，强烈要求四方安全对话停止追求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阵营对抗。当地时间26日，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的决心。韩国63地方选举外籍选民超过150,000人，创历届新高。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和行政安全部27日消息，第九届全国地方选举外籍选民为151,532人，较2022年第八届增加23,909人，增幅18.7%。根据公职选举法，外籍公民取得永久居留资格3年后，年满18周岁即可参加地方选举投票。不过，外籍公民不可参加总统选举、国会议员选举投票，仅拥有地方自治团体长、地方议会议员选举权。韩国自2006年第四届地方选举起允许外籍选民参加投票，当年外籍选民仅6,726人，此后迅速增加，时隔20年增长约22.5倍。部分意见对外籍选民的迅速增加表示担忧，认为若基础自治团体和选区选举中外籍选民占比过高，有可能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重大变数。还有意见指出，应基于对等原则，不向本国公民无法获得选举权国家的国民赋予选举权。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6月8日在青瓦台举行就职1周年记者会。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李圭渊27日在青瓦台召开发布会时表示，总统就职1周年记者会将于下月8日上午10时在青瓦台迎宾馆举行。据李圭渊介绍，记者会预定为100分钟，但有可能超时。国内外160余名媒体记者将参加。本次记者会是李在明就职以来的第4次。 李在明将在会上发表就职一周年纪念讲话，总结国民主权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并亲自说明第二年各项主要施政纲领。记者会将分为民生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社会文化及其他三大环节，媒体可自由提问。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